你们早。早，那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题材拿到网络上已经是礼拜五晚上还是礼拜五早上？礼拜五早上，所以你们都有 check， 是晚了差不多一天。那因为有一些困难。好，那个我们今天是第十一课啊，第十一课我们讲义都在外面。那等一下我还会再给答案，跟以前一样。还有我们跟黄牧师商量一下，就是第十三课就是最后一堂，因为黄牧师两堂不在啊，所以今天是詹牧师会带我们。那下一礼拜我不知道哪一位带，阮长老要带，然后他就回来，因为这两课都是他会再 go over 一下，就是说一半的课，然后一半的时间他说就给大家问问题，所以我们就采用这样的方式。那他说最后一个礼拜他就没有讲义，所以我就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事，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那个，我们要一起来背 ，OK， 这是很短啊，我们一起来就看着这个背两次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是要你们要像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好，我们再一次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驯良像。好，10:16。好，我们把那个荧幕稍微遮起来。好，我们一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你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大福音10:16，就这样。今天那个幸辉不在，不然我就请他上来背。有没有人要自愿背一下？那我点巧成好了。你把它白化了，如同，不很好，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召集弟兄姐妹早晨来到你面前来一起知道你当年在门徒中间怎么教导。主啊，求你自己的灵也与我们同在，经詹牧师的口，也让我们能够更能领受你在原来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神你自己的福也祝福我们这些在cell group 里面，在 functional group 里面带领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听得明白，也让我们也不是光是听而已，也是行出你自己所要我们走的道。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样的课堂再次放在你面前，求你自己悦纳，求你自己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 OK，
大家早安。我们当中家里还没有电的举一下手。1、2哦，只有你们两个是同一家人哈，只有洪哲家哈。我知道这个 Warren 可能还有蛮多家没有电的哈。过去这两个多礼拜，真是很不容易哈。不过我们也看到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主动的彼此帮助，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知道有一家人买了发电机，到现在自己没有用过，已经借给4家人用过了哈，借给一家人，那一家人用了来电了， 就告诉这一家人说，别人知道他借了发电机，可不可以再借第二家人？这个人说可以啊。第二家人又说来电了，可不可以借给第三家？哈，等等。我也知道有基督徒，当他们的街道有人来修这个电线杆啊，砍树枝，结果来电之后，这个基督徒就跑出去谢谢这些工人，还问说你们要不要喝咖啡、喝热茶？那个工人就跟他说：“我希望多遇到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工作得更有力量，而不是第一件事见我们面就说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啊，我想这些小事情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主里面有很多做光做盐的机会哈。我们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有讲到做光做盐的事情。其实做光最简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做光最简单啊？周围都是黑暗的时候啊，周围都是黑暗的时候，你如果只是五烛光也挺不错了啊，一烛光也行了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希望我们这些事情鼓励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是讲马太福音第十章，天国福音的使者，这是黄牧师在讲义上给大家的题目哈。我也顺便再提醒一下，马太福音的结构，黄牧师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曾经讲过，其中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看这个结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看到整个马太福音有五大讲论，就有集中性的，有五个地方把耶稣的讲论集中在一起哈。黄牧师花了很长的时间讲第一个讲论，叫做什么名字？哪四个字？登山宝训哈，那是在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今天看的第十章就是第二讲论，有一些叫做 missionary discourse， 就意思就是说差派人出去的时候所给他们的一些教训，差遣使徒的教训啊，这是第十章。第三大讲论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那里你看到都是在讲天国的比喻啊，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从天国就好像什么，天国就好像什么，那是第十三章第三大讲论，天国比喻的教训。然后第四大讲论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啊。黄牧师会继续的每一周的这个查经资料，他有空他就会写，然后就会请洪哲或同工把它放在这个教会的网页上。所以我们这节课虽然结束了，我想各个小组还是可以继续的在黄牧师把每一周的这个查经资料上网之后可以看哈。第四讲论是十八章，有人把它定为说是有关教会纪律的一些教训哈，就是 church discipline， 如果有人犯了错你该怎么办哈，等等这些事情哈。那是第四大讲论。最后一大讲论就是耶稣在被卖之前，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那里，那个叫做橄榄山的教训，有人也说那个说是有关末日、末后时代的这些教训哈等等。所以五大讲论，今天这是第二大讲论，它的分段与重点非常清楚哈。第一个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耶稣拣选并差遣十二个使徒，接下来是十六节到四十二节，耶稣预告他们将来要遇到的逼迫以及要付出的代价哈。这是简单的结构哈，先差派他们，然后教导他们，装备他们哈。他的重点。就是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先要去以色列家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嘱咐他们工作的原则，
接着也预告以后要向外邦人做见证，以及面对逼迫的态度，还有为主缘故应该付出的代价。这就是这一章的重点。刚才我们已经背过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黄牧师设计给大家的一些观察与问题。这个答案都已经打上来了。 OK， 好，答案先不要打。第一个，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黄牧师问的题目是：使徒们得权柄医病赶鬼，是自己强求而有的吗？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黄牧师他也对这个问题他也提供了一个参考，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这里是我念给大家听。九到十一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参考，叫大家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好，对这个问题，使徒们得权柄医病赶鬼是自己强求而有的吗？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没有人愿意回答？钟静，你要不要回答一下？钟静说根据哥林多前书这里如果根据那我们当然不能说如果我们当然是根据还有就是说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记载，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所有的主动都是在谁的身上啊？耶稣的身上事实上你如果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到了第十四章那里记载，门徒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非常的怎么样啊？不只是高兴，非常的惊讶他们惊讶这样的事情他们能做换句话讲，他们没有这种所谓的认为理所当然认为说哎呀这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我想这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那黄牧师问这个题目，其实答案，请大家看一下答案特殊的恩赐、医病赶鬼、行异能等等，都是主耶稣主动赐给门徒们的，不是他们自己强求而有的故保罗强调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只要一心为主而活，传扬主道，抢救灵魂，羡慕恩赐，主会做他要做的事情。那我想在这里弟兄姐妹也要注意一下，就是羡慕黄牧师这里有说羡慕恩赐，我们都应该羡慕恩赐但是羡慕跟强求之间真的是有一些差别的，真的是有差别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说我不强求，所以我们就心里面没有渴慕的意念，但是也不要因为我们渴慕了就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得着这个题目我想他们的背景跟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在各个地方的教会也都经历到一些有关所谓灵恩运动的冲击有某种的关系 那么比较中肯的探讨这些运动，都能够承认说在这些运动的之中有正面的地方，鼓舞弟兄姐妹对于上帝的能力跟同在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期盼，但是他的确也有某种的负面，因为产生了一些好像用强求或者就是认为理所当然哈，认为理所当然。我自己有参加过蛮多灵恩的聚会哈，在十多年以前参加过蛮多的。那到了一个情况之后呢，我里面仍然有很多的渴慕，但是我开始慢慢明白真的不能强求哈。我也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就是那个聚会吸引众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有所谓的这些有先知恩赐的人可以为参与的人祷告哈。那他中间还特别这个对于传道人有这个优先的这个，就是说聚会结束了说啊，我们当中有牧师有传道人的可以到前面来为这些人祷告，那就大家就到前面站着啊。结果有一个这个有先知恩赐的人就一个一个祷告到我面前之后呢，他就什么都没说，他就走开了。走开之后他还转过来说 I'm sorry brother， 意思就是说很抱歉哈，上帝没话对你讲哈。那我告诉各位哈，我当时很诚实的就跟他讲，我说 It is perfectly okay， 真的，我不认为有任何的问题哈。我在想说至少上帝没有太多负面的话要先对我讲哈，所以我想渴慕跟强求之间是有差别哈。我们可以羡慕但不要强求，不要觉得好像上帝这件事情没有照我的想法，没有照我的期盼，还觉得很 feel sorry。 好，第二个问题，在新约中共四次记载十二使徒的名单，黄牧师在这里也把马太福音第十章，今天我们看的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跟使徒行传第一章，而在这四个名单中只有三个人的排名次序一直不变，那就是第一位彼得，第五位腓力，第九位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你可由此做一些推论吗？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回答的？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没有的话我就叫名字了。问一下心思，田心思，你可以做一些推论吗？啊哈，
但是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OK， 新师的答案说，因为彼得哈，在福音书的记载以及到后来教会的历史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带领的一个地位，所以摆第一位。其他的就看不出来哈。但我想这个推论可以应用在腓力跟雅各的身上哈。我们看一下黄牧师的答案。他这样说，他说似乎十二个使徒可以分成三组，每组四人，而彼得、腓力与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小组长，因只有他们三人在不同的名单中的位置都不变，而且主耶稣常常是差他们两个人一组一组的外出传道。这是黄牧师提供的答案，这是一个推论，这个并不是说百分之百这样子哈。那我想我就多问一句哈，黄牧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小组查经。OK， 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没有别的？OK， 有人会问这十二个属徒的地位谁高哈？这是幸辉的太太资方的答案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OK， 我问大家是希望我们以后在华牧师问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因为没有问题问的哈。而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哈。我想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题目的时候，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哈。我也在想说为什么要问，但是你如果继续探讨下去的话，你大概可以做一些猜测，黄牧师问什么这问题哈。这就带到我们第三个问题：为何说巴多罗买应该就是拿但业？哈，这个问题也不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探讨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巴多罗买应该就是拿但业，这个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来讲这件事情。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巴多罗买应该就是，或者非常可能，我们的判断就是拿但业？有没有人可以做一些推论？蔡高志，
拿但业好像耶稣基督称赞他是真实的以色列人。
OK， 拿但业，耶稣称赞他是真以色列人，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记载的哈。好，因为按照使徒约翰的记载，没有明说，但是按照他的记载，拿但业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位，他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位，他是最早期开始跟随耶稣，而到后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复活之后，先向谁显现？先向十二使徒显现，其中包括什么？包括拿但业。所以呢，按照约翰的记载，拿但业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位，可是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使徒行传那里都怎么样？找不到这个名字。好，那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各位，有些问题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不会问哈，因为如果我们遇到有些人用这样的态度来查考圣经的时候，他会问，他说：“哎呀，按照马太、马可、路加十二使徒是这样，这十二个人，可是按照约翰。”有一个拿但业怎么搞的，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的确有这种让我们看出来很难解释的地方，其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之前，圣经上记载他带着门徒坐了船退到旷野去。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他跟门徒们一起退到旷野。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说他独自一人。那各位弟兄姐妹，你我查经的时候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是你碰到有一些人，他如果真的对于圣经有某种的疑问，要在里面找一些问题来问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想这就是黄牧师问这些问题的一些背景，一定也就是在所谓的批判学者当中，这是一个曾经被提出来对圣经的正确性，对于福音书记载的正确性可靠性提出某种的质疑。所以那基督徒面临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一些合理性的答案。那一个判断就是拿但业跟巴多罗买其实是怎么样？同一个人，只不过怎样？啊？就是他们有怎么样？有两个名字。那圣经中有没有记载有人有两个名字的？有没有人举例一下？十二使徒当中谁有这样两个名字？彼得是西门，对不对？ 然后呢，但是你讲彼得是耶稣说我要叫你彼得，那在他被叫彼得之前有没有两个名字？那还有一个人是在耶稣啊，马太，马太又叫什么？利未啊。所以这是圣经上有很清楚看到的例子哈。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名字，事实上你如果去查考一些这些比较学术性的这些解经书上面都提到，在当时因为罗马希腊统治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有一个是希伯来文字的名字，一个是什么罗马名字的，罗马文字的，或者说希腊文化之下的名字，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那我们提出这样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提供另外的答案。我们说这是一个，因为只有这一个可能性。根据约翰福音21:2，这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向使徒们显现的几次当中的一次，那你说拿但业是迦南人，并且与多马同时出去打鱼。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第一次行神迹水变酒在哪里啊？迦拿。所以第一章那里记载说 他碰腓力介绍了拿但业认识耶稣，然后第二章就记载耶稣在迦南行的神迹，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证据，让我们看到说拿但业是迦南人。而且拿但业是很早期由腓力介绍而认识主耶稣的，这是约翰福音1:45。再者，腓力和巴多罗马在马太、马可与路加福音中都是排名在一起。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这12个人当中，只有彼得、腓力跟雅各是第一个、第五个跟第九个。所以腓力大概是的确在那4个人当中是带着某一种带领地位的。那如果拿但业是他介绍给耶稣的，分到他那一 在他的所谓的在他们比较亲密的范围之内是可以了解的哈。所以两个人可能是好友，而且形成一小队。至于巴多罗买意为多罗买之子的意思，在名单中没有其他人可能是他，故必然是二者为同一人，但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这是黄牧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找到这个答案之后，也让弟兄姐妹从这里看到，就是说圣经上有一些问题，当有疑问的人提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给予一些合理性的一些答案。好，这是为什么黄牧师问12个使徒当中第一个第五个跟第九个都是不变的位置，其实跟这个问题怎么样有关系的。所以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好，第四题，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10:5-6与马太福音28:19-20的吩咐大不相同？马太福音10:5-6，耶稣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但是到了马太福音28:19-20的时候，却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1章那里也记载，就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好，为什么吩咐不一样？一个是清楚的交代他们不要去外邦人城，甚至于连撒玛利亚那里都不要去，但是到了马太福音28章大不相同。啊？ 主复活的前后，好，为什么有很大的差别？
对，在第十章的时候，他要先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开始做，所以他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其实是一步一步过来。
嗯哼 ，OK， 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提供一些答案？
后面有，等一下
，OK，
在马太福音十章那边，因为耶稣还没升天，圣灵还没降临，所以。主耶稣没有要他们这么冒险去到外邦人那边
OK 好，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没有叫他们有或者说他们勇气也不够等等这些答案都是很合理的我们看一下黄牧师给我们的答案，有以下两个原因。旧约中一再预言弥赛亚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由犹太家直到万民万邦，而且弥赛亚是由以色列家而来的，所以在犹太人还没有拒绝弥赛亚福音之前，应该先向他们传以实现旧约的预言，也免给他们不信的借口不但主耶稣如此，众使徒也是如此，如果你去看使徒保罗的工作都是这样子他明明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犹太人逼迫了，但是他一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开始所以这是讲到免给他们不信的借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件事情甚至于有讲到说外邦人的信倒过来可以激励犹太人反而会信等等，这些这都是一些很不容易理解的道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使徒们仍然十分缺乏关爱外邦人的诚心，刚才有弟兄提到圣灵还没有浇灌他们，所以他们一方面没有这种勇气，一方面根本没有这种诚心，特别是对撒玛利亚人那里面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二到五十六节提到有门徒们问耶稣要不要降火来烧掉这些人，就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这个所谓南国北国之间的这个隔阂在福音书的历史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等等，这些都很明显，所以主耶稣讲一些比喻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些事情并且旧约论弥赛亚的预言是要救赎全世界的人仍然并不非常的清楚，所以要等到耶稣受死复活之后，因十字架神大爱的感动，并且主耶稣深入的教导，还有刚才弟兄已经提到圣灵大能的改变之后，门徒们才能够得着能力去向普世的外邦人传讲福音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命令并没有冲突，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适用的地方。好，这是第四题。第五题，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跟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吩咐又不相同？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那里这样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 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为什么这两个吩咐不一样？以中，于以中，你觉得为什么先叫他们不要带，然后现在又吩咐他们带？
我想这个状况不一样。在当他第一次吩咐使徒出去的时候，他那个主耶稣他们在后面做他们的保惠师啊。然后当他到最后的时候，这主耶稣在他知道自己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那个 circumstance 不一样。我想这个大环境不一样。
大环境不一样。OK， 好。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是在以色列家附近的城乡传道，而且犹太人有接待到处游行的拉比团体教导人的习惯，所以不需要带银钱、拐杖等等。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是要准备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故钱囊、口袋及刀都要带着。另外还有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事实上有一群人是一直支持他们、支持他的，包括玛利亚、马大，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圣经上有记载说有一些妇女他们把一些金钱拿出来支持耶稣的事工，所以这些得到的资源，我相信门徒们他也分给门徒们用啊等等。但是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哈。好，这就引到下面一个问题，第六个题目：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个教训对传道人与信徒各有何提醒？各有何提醒？谁愿意回答？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教训对传道人与信徒各有何提醒？要不要给黄丁试试看？
哎，传道人你可能自己也说啊。我觉得从信徒的角度说，我是觉得这是我作为信徒参与主的事工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应该的奉献啊，应该的支持啊，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就包括我们说的十一奉献呢，这都是应该做的事情，从一个信徒的角度。所以说传道人，詹姆斯你自己分享吧。
我还是请你稍微讲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呀，我想还是可以讲真的。
我想对于传道人来做主的事工啊，他们也要需要在这个世界上过正常的生活，这样也能够为主更好的做工。比如说从教会里面有接受教会的支持啊，或者都是正常的，是很合理的事情。我是这么说的。
OK，
没有很好的想过这个问题。
呀，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应用题目。应用题目第三题，信徒对传道人的经济供应如何的情况才算合适？弟兄姐妹有没有可以愿意讲一下的？好，
因为圣经呢在旧约的时候就说过，说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就不要拢住它的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士兵上前线打仗的时候，不必自备粮赏，就是粮草，就说明呢，就说这个不管是哪儿的人呢，都是一群的，有人在前方打仗，有人在后方支援。
Okay.
所以呢，现在那个传道人呢，就是像冲锋陷阵的战士哈。我们这些信徒呢，就应该在后头支援他，不要让他为那些生活那些知识事呢分心。
OK， 对，这个都是圣经的原则，但是这个应用哈，什么样的情况才算合适？弟兄姐妹，你们愿不愿意探讨一下？我虽然是传道人，但是我很乐意听哈，因为我已经也奉献20多年了，这个不归路也走了20年了，所以怎么说我都可以听的。大家觉得什么样才算合适？陈君，
讲一下自己的一些小的分享啊，因为以前跟那个福音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些就不一定就是福音朋友，就是一些比如说单位的同事，一听说我是基督徒，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我碰到好几个人，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一个月教会收你们多少钱？就是这个大概其实这个意思。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人强迫你收。那圣经里其实保罗也说过，就是说你只要奉献的这个心甘情愿或者乐意就可以，就只要你是开心的，那你奉献的少，其实主也是喜悦的。那如果你要是不开心的话，哪怕你奉献再多的话，其实我觉得主也是不喜悦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体会啊。那我刚受洗的时候，说老实话，那时候，就是那时候还在 JCT 的时候，我每个月的奉献非常非常的少，可以说非常少。那时候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就总觉得好像把钱从自己腰包里拿出去就不开心那个样子。但是后来的话，就是慢慢的越往后，当然神也对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合适的，就是我在公司里的工资其实每年其实涨得都不错，可以这么说。但是当然这两点没有关系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越往后真的到后来真的就能够做到十一奉献，就真的能做到了，就是
OK，
但是总是很开心。
对，
很开心。对，
谢谢陈君哈。我想他这里面提到的两个字很重要，就是开心啊，就是奉献的人开心哈，被供应的人也开心。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真的不是一些数字来决定哈。我曾经在神学院的时候探讨，有些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也探讨这个问题，在面对一些20多岁根本没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念的神学将来就要到教会牧会的时候特别实用哈，就是提醒这些传道人，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教会当中，你就应当按照那个教会的状况来对自己的供应有某种的这种衡量思量。这位神学教授他就这样讲，他说他认为每一个教会的不同的财经背景哈，我们若个教会属于比较白领阶级的，你如果到某一个环境不是这样的时候，或者到中西部等等，他就这样讲，他说一个传道人应该只要他是教会的这个财经背景的收入当中，他是所谓的大概靠近中间的，他就应该非常开心。他也认为说应该这样子，他绝对不赞成有一些教会，我相信你们知道，我说有些教会那牧师开着凯德拉克，开着林肯，这些最大型的这些豪华车，然后在讲道的时候呢也会说你看上帝对我多好。他说这个信息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因为或许会众听了，有些会众心里面就会想说我连凯德拉克都没有，然后呢我还要奉献哈，我还要供应传道人过这些奢侈的生活。但是呢 这教授也说，他说你如果让一个传道人的生活在教会众弟兄姐妹面前非常窘迫的话，他说如果有人有考虑要奉献的话就会怎么样啊？会不会更多的阻力，会有更多的阻力哈？所以事中这件事情哈，就是好像一个教会是属于什么样的社经的背景，就在它的这个中间啊，或者中间下来一点点，就是让大家知道传道人的生活事实上是够用的，但是呢也并不是奢侈哈，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好，嗯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众们也开心的奉献，传道们也很开心的按照教会的治理的这个设定的治理的团体给他的供应哈，并不会觉得不够用，也不会一直觉得因为奉献了所以生活比不上别人，就不至于有这种不健全的心态哈。所以开心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哈。好，你们小组的时候其实可以讨论这个，传道人不在的时候你们可以讨论哈。好，第七题。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一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黄牧师问说，好人是什么人？大声一点。热心款待人，还有就是在这一层当中有某种什么样，有某种声誉的人哈，就是他是一个愿意款待人、愿意接待人的人，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完全人哈。所以呢，但是你从圣经上可以看到哈，虽然福音是对普天下传的，但是你在福音书里面都会看到。讲到说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是怎么样对神怎么样敬畏神的哈，等等，讲到那个百夫长，讲到这个彼得去的那个皮匠的家里，都有讲到说这些人他好像他的这个道德这个生命有看得出来，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他有那种饥渴往善良的这个方向去的这些人哈，是只因敬畏神而渴慕追求真道，肯接受福音，并乐意接待游行的教师们及远客的人。当然这些人那个时候对于福音的内容还不知道，但是福音讲到说人有罪，神赦罪，这个主要的这个中心的信息，这些人听了之后他们会渴慕，会想要，而不会排斥，不会一直抗拒哈。这也讲到后面提到就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哈。好，第八题。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愿意讲一下？有没有人讲一下？我们直接看答案好了，这里面有一些题目在当时哈，这个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有一种公开表明反对或者是立场分明哈，分明立场的意思，也就是强调与之全然无关，所以跺下脚上的尘土是犹太人离开异邦之地回去以色列家乡时所做的事情，表示他除去一切的污秽，使自己分别为圣。 另外若要表示某人与某福分或平安无关，也是如此做法。在这里就是讲到说，如果有人不接待、不友善，甚至于这种恶意的攻击，告诉使徒们有清洁的良心，把这些污秽都除掉。第九题，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这个可以讨论一下。有没有人要讨论一下？最后一页是诗班呐、啊，哦，要叫诗班的哈 ，OK。没关系。华斌在不在？华斌今天不在。清泉，要不要回答一下？没关系，等一下麦克风。
要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自己本身一定要非常谨慎，而且灵巧又机敏，因为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而且有时候的话，你会就像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异端，他讲穿其他的道，就像那个法利赛人的话，你如果不有这种那个灵巧的那个而且机智心态的话，你可能会受他们的诱惑。寻良像鸽子的话，因为你到外面去传福音，而且你本身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一定要温顺寻良，而且最重要，鸽子是很忠心的，因为你本身你一定要非常的忠于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够从他那个地方来有这那个传福音，从那边就领受他们所赐给你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个地方寻良的话，不是只是温顺而已，而且有忠心在里面。
有忠心 ，OK， 好，那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蛇好像很不好的，这里面好像又有好的意思，灵巧像蛇。
对，对。没错哈，我想这其实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哈，他事实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描述，他事实上是蛮大胆的，也蛮自由的，他不至于让我们对于一些形象有了某种固定的看法之后，举个例来讲，那个讲到一个迦南的妇人站在后面一直跟他求。要他来给自己的女儿复鬼的现象，来施神迹，那耶稣就连门徒们都替这个女人求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主人的食物怎么可以给狗吃？”哈、哦，你其实从那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描述哈、哦。的确，蛇看起来是负面，但是在耶稣在这里，他根本不忌讳用这样的方式。蛇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灵活，而且不但灵活，就是好像爬行的时候你捉摸不住它的方向哈、哦、不是笨笨的哈、哦、但是鸽子又很寻良等等，所以这是两个非常对比的极端的一个对比的一个 image。 那我到这样问，倒过来问你，你觉得这句话在我们在这个世上这时候跟别人传福音是不是特别也有它适用的地方？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哦，这边来，
我觉得这个 用在传福音上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传福音的话，你要灵巧像声，就是说你要注意你的方式方法，你讲话的角度，你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因为就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你要就是在你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要就是考虑到这个，就是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方法，不同的侧重点，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寻粮像鸽子的话，就是说你要跟别人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心里要存着这种谦卑的心，一个是就是说你对主的谦卑，再一个呢，你对别人你也不要觉得就是说你是高人一等。很多人我也听说讲过，就是说你不听这个福音，你的路就是灭绝，然后就是对方听了以后就很就是受不了，就不是太能够接受。就是你要是真理，但是你讲的时候呢，你也要就是用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态度去跟人家讲。
OK，
我就是这么想的。
当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受不了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辩论，他不但辩论，他还会怎么样？
反击
哈。那当我们被别人反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
这个我原来就是跟他辩论，结果发现越辩不清楚。
对，不但越辩不清楚，而且辩到后来，我们这种像鸽子的形象也就怎么样，也就没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极端的这个 image 其实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哈，相当的关系。不但我们用的方式，而且有些时候中国人说适可而止，这次不成，过几个礼拜怎么样绕过来哈。蛇的爬行也是迂回型的哈，你迂回你不需要直线攻击哈，就是你绕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跟他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特别感谢若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都真的很乐意传福音，但是我也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很 frustrate， 就是去跟别人传的时候，弄得自己心灵怎么样，很乱，不但乱，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是来问牧师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搞错哈？那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哈？来问说就是很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些事情都是要我们在慢慢的学习中。可以发现，有时候适可而止，哈，适可而止。我很多年以前曾经跟一位非常热心的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哈，他做很多事情，他的人生，他当他被主得着之前，他的事业心等等都是那种就是 go for it， 就是什么都是全力以赴的人。那他信主之后呢，也就是把这个全力以赴的这个心态也就带到他的信仰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团契也因为这样的一位弟兄就被激励起来，然后大家就两个就像，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不能够只是小组查经，不能只是叫人家来，要一家一家去探访，然后呢就把这个团契过去接触过的这些福音朋友的名单都拿出来分配大家一家一家去探访。就有一次我就跟他去探访，那个人谈到后来就争辩的就非常的厉害，争辩的非常厉害。我跟这位热心的同工走的时候，我都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传福音会变得这么的激烈哈。那走的时候几乎都有点像是被轰走的那。走的时候我们的我想这都是从这里学习。好，我们看这个答案。灵巧的字义是精明或明智，这个字也用在狡猾或狡诈面，但对使徒而言应该是指充满了智慧与机灵的精明，而非狡猾与阴险。寻良的意思是纯洁或坦诚，此处应该是纯真与良善之意，并非怯弱与退缩，故做一个传道的人应当有灵机应变的智慧，也要有纯真与平和的善良。好，这是第九题。
第十题，为什么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跟马可福音十三章九到十三节十分相像，但时间差很远？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是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好，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到了马可福音十三章，也就是最后的这个钉十字架之前，被出卖之前所说的话。黄牧师的问题说，为什么十分相像但时间差很远？我们就直接看答案好了。因为主耶稣会在不同的场合重复讲论相同的重要教训，而不是马太随己意把主耶稣后来讲的话改编到前面对差遣门徒时的教训。这个里面都是给大家一点背景，就是因为有一些批判学者说福音书的作者把事情的顺序到处乱动这样子。那说实话，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义务要像记流水账一样凡事都照时间的顺序记，绝对没有这样子的义务。更何况耶稣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讲类似的教训。好，我讲这个是这个答案。好，第十一题，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与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是否相同？是否相同？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的下半句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请问大家有没有对这个题目有一点答案？啊？
不一样，两句话，一是不一样。
怎么样不一样？
前面这句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对于已经信仰的人，已经信仰的人，我们这个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信人随喜的人，只是还没有得救的人。
OK。
后面这句话是对没有得救的人。讲你们信了谁信必得得救，前面这句话是对已经信仰的人，已经信仰的人我们还是要忍耐到底啊，我们还是碰到逼迫，还是有逼迫。
对，
这两对象不一样。
对象不一样。好，谢谢，非常好，请坐。好，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哈。王牧师给答案，得救是一条连续的直线，他的起点是信而受洗，就像伯父说的，一个还没有信的人，他是信而受洗开始，而他的终点是身体得赎，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形体。罗马书第八章二三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是在讲到我们的形体，这个荣耀的形体跟现在有本质上的差别。原则上这个直线是不会中断的，故真正信的人必定会忍耐到底或者坚持到底，若有不忍耐到底的，则显明从起初那就不是真正的信，故那人根本一开始就没有得救。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上有如下的经文讲到上帝拣选的他就必定让他得荣耀等等这些话。我想这些答案也让弟兄姐妹看到，在大概三四百年前开始产生的两个学派，神学派，一个叫什么派？加尔文，一个叫什么？亚米念。两者之间哈，可能他们的我们如果对这两个学派能够说他们的着眼点其实不大一样的话，就不至于认为他们的差异是一个不可以协调的哈。那么加尔文学派是认为一个人他若真的被拣选，他就一定会得救，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亚米念的学派是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你就应该怎么样，坚忍到底，就不要放弃等等。我想这两个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知道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好，第十二题， 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解释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我就直接把黄牧师提供的拿出来哈。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当中，黄牧师认为最合宜的讲解应该是说，论到人子就带来的审判，也就是说门徒们还没有把福音传遍以色列的所有城池，人子对以色列的审判就来到了。而这个审判具体就是公元70年罗马将耶路撒冷攻陷，圣殿拆毁，杀戮犹太人而言。所以在主耶稣升天到公元70年这30多年的情况之内，门徒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诚意，人子的审判就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是指着由那时直到末日主耶稣再来，所有可能对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方法的努力还没有用完之前，主就来了，所以主的再来就应验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的应许。所谓全家就是真以色列人，而不是从血统上是属于以色列的人。那么黄牧师认为第一个解释是比较合适的。那我自己个人也认为，从我们对于这些话语当中不是很确定的角度，我也觉得那个解释可能是最合适的，就是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攻陷耶路撒冷，那是人子就到了，人子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好，第13题，为什么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个也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的，特别说就是因为宗教使得这个世界现在有各种战争，有各种的冲突等等。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是要把和平带给世人，但因为人的顽梗与刚硬，常常有父母反对儿女信主而逼迫苦待他们，甚至赶出家门，于是人的仇敌反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像是动刀兵一般。这是我想从当时的背景里面可以看到最合适的解释。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请洪哲把答案发给各位。对于刚才我们谈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还有一道题哦，什么是得着生命及失丧生命？ OK， 你们有答案的吗？打出来吧。生命在这里就是灵魂的意思，可依照上下文表达两种含义，一种是今生肉身的生命，包括自我的喜爱各自我的意思，一种是永恒的生命，包含属神的喜爱。所以他的意思是，凡在今生只照己意不肯付代价，不愿为主背起自己十字架而跟从主的，将来在来世要失去永恒福乐的生命，反过来结果也是如此。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在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的同时，会有一个征战，会有一个 conflict， 就是跟我们自己属肉身的生命有某种的冲突。我要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要懂得失丧今生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大能，不只是当初亲眼看到你行神迹，使瞎子看见、瘸腿行走的那一群门徒们、使徒们，能够因为肉眼看到神迹，而能够承担被差遣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要遇见的艰险。这一个差遣已经传递了2000年，在我们这群人身上继续在运行当中，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 我们试着把福音带给别人的时候，再一次的更深刻的体会你对门徒们、使徒们所说的话语，也求主施恩，让你这永恒的传承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工作，也求主恩待教会，让我们不只是我们这群人，而是继续在将来5年、10年、15年、20年继续的兴起，那承受这一个差遣，承受这个使命的一群弟兄姐妹们，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与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